聊天，配上芥末章鱼。
大家好，欢迎收听芥末章鱼，我是肖阳，
一泽，
娜娜，
录一身的
啊，未来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呀，我们现在交流的话就在想你们，
这题怎么说呢？
现在是2024，
就是你对未来的观点吧？
对，未来这个词挺特别的，反正我们这期就聊主题叫未来啊，不是汽车公司的那个未来。是 future， 不是 neo 啊 ，the future， come from future 的那个 future， 回到未来是吧？是有一部这样的电影，是叫这个吧？
不知道，说事儿吧。
但反正我对未来啊，妈的这他妈这公司怎么起名像把这词好像弄得很特别一样？反正一说到我最早对未来有概念，那还是他们发布 ES8 的时候。没有，就是我最早对这个词有概念，我觉得我老把他们跟科幻联系在一起，就是我最早对这个词的概念就是这俩词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眼里它字形长得也很像，
未来水世界，
对，未来水世界，对吧，这种，然后什么来自未来的什么那个什么终结者，不是从未来来的吗，
特兰克斯
也是未来少年，这个机器猫，
哎，
也是来自未来的这个大雄的孙子给他送过来的，
嗯，
所以我最早都是把它跟这个科技，
嗯，
科幻，准确的说联系在一起，尤其小时候特别爱看科幻片，这是我最早对这个词的概念。顾哥呢？
顾哥怎么看？
我听到未来，第一个想起的是冬奥会，
为啥？
主题曲啊，一起向未来。
哦。
带孩子带的多没办法，对，然后提到未来这个词儿，在第二部想到的也是这些科幻电影
35年后的世界，
那会儿就好早好早，是不是有部电影叫2048还叫2024啊？
2046，不对，2046是那个啥，2046是王家卫的，那个那是个感情片，不算个科幻片，2012吧，
反正就是2000几几吧，
嗯，
反正离这也不远了。
后天啊，后天也算未来，
是，
对，就类似的这种电影，
啊，
《黑客帝国》虽然没看过，但是，知道一些桥段，对，然后还有类似于就是，是什么《流浪地球》《三体》啊这种的，可能更更
那会儿什么《独立日》
对
《星际》什么《星河舰队》第五什么《十二猴子》什么《少数派报告》其实都是这些关于未来的电影
对，然后第三层面就是在不久之前突然间想沉下心思
学英语
心思想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了就找不着工作那会儿，
然后呢，沉下心来了吗？
还没等沉下来就找着了，
未来已来，对吧？
直
接实现了，
我说实话，我没有这个概念，
嗯，
我从小就没有这个概念，我到现在，我刚才仔细想了想，我可能也没有建立起 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概念。
嗯，
我在节目里好多好像好多次说过这个问题。
嗯，
我小的时候，我可能是个想象力非常匮乏的人。
嗯，
我小的时候很少去想，
嗯，
未来是什么？
嗯，
我甚至可能都意识不到它存在。
嗯，
就是意识不到一个稍微远一点点的，
嗯，
超过下礼拜。
我刚想问你明天吃啥呢？
稍微远一点点的时间的存在，
嗯，
很夸张的，很夸张的，
嗯，
就是在到达2000年之前，
嗯，
我从来没有想过2000年，
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
我不知道，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个是一个很老的梗了，这是黎明的一首歌，叫什么什么2000。
而且很夸张的时候，到了2010年的时候，
嗯，大学都毕业了，
我发现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2010
有一天会到2010几年。
嗯
嗯
嗯。但就比如说你上学那会儿，你没想过比如对吧，高三的时候想想高考，总得想吧，那肯定不是下周的。 没想过高考？
没有。
没有目标？
没有。
那你学习都奔着啥学呢？
就今儿过得挺好就行。
哦，所以那你学习方就是随便学学
啊、
嗯，就是老师布置啥作业我就做做呗，
嗯，
也没有过规划，
没有
过计划。
我在填志愿之前，从来都没想过我要考个什么学校。
哦，怪不得你是个屁人。
我是拿到那本
报考志愿指南，
那本大后书，
嗯，
就是各个学校历这个最近
招生的专业，
最近十年，
嗯，
这个我知道，最近十年的这个录取，
过去的十年，
录取分数线，
嗯。
然后那本书，我拿那本书，我才有意识，哦，有这么多学校，那么多专业。嗯，
哦，那比如就拿高考说，那你在拿到那本书之前，就什么学校都不知道，就肯定就那最出名那几个。
对我来说，
只有清华北大。
高一是高一
啊、
嗯，高一只想高一的事儿
啊。
嗯，高二是高二，
嗯，
高二我还记得高一的事儿，但是我只想高二的事儿，
嗯，
高三的第一个月是第一个，
都绝对不会去想高考，
不会，
所以你也没想过，比如说初中要念个什么学校，高中要念个什么学校，哦，那对比之下，那我就跟你在这事儿上差异可大了，哦，就是我从小学快结束我就开始操心自己应该上哪个初中啊，指挥我爸给我去办手续去。
我发现我在所有问题上都是这样的。
啊，那你怎么做公司未来一年的人力资源规划？你说
就很扯吗？
啊，就随便做做，
就
我看看下周是什么规划，这一年就是什么规划，是吧？
对啊。真的就很扯。
嗯。
没这概念。建立不起这个概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曾经一度我也会觉得这个不愿意去想未来的事儿。这个源于说，就是现阶段对于未来的很多思考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大概率不准确的啊。然后就会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发现做了好多预测，做了好多规划，
嗯，
然后
是扯淡。
妈过了俩月，就是你相当于一个 Q 的目标都变了，
嗯，
你就甭说一年的了，
嗯，
啊，所以就会表现出来说没有办法，就是想将来怎么样，我就把当不前的事儿干好，
嗯，
就得了，
嗯，
我不知道一泽是不是这个心态哈，但我是在工作上是这样的。
我可能都没有经历过一个，哎，我先做一个分析和判断。这个分析判断是，比如畅想未来是不可靠的，
嗯，
所以不畅想，
嗯，
我都没有经历过这么一个
天生就这样
思考过程，
一个单纯的时间轴上的二维投影。
哎，但是你看啊，咱们一直都说，哎，等咱退休了，咱要自驾去那个哪儿哪儿。
对，你看，我很典型，咱聊那个，假设我二逼有钱了
啊。
我不完全记得那期节目我都说了什么了，但是其实
太平洋加盖，
但是其实我说的都是现在的事儿，
嗯，
因为我现在就喜欢看球，
嗯，
对吧？
嗯，
我现在就想在
修个地铁看球，
我就想在巴塞罗那
修个买个房子，修个地铁
能看球，
嗯。
对，就是那个我夸张的，其实也是
看球的方式。
现在，
嗯，
你本身就喜欢的一个事儿，
嗯
嗯，我很难想象未来是什么样的。
也是，你看，我就比如说我当时说我想去赛车，
嗯，
这其实是我现在不干的事儿
啊，
是我未来想要去干的事儿
啊，
对吧？这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就你那个节目里说的都是你现在已经在干的事儿，
嗯，
只不过干得更极致一点，
更有钱，
干得更奥比有钱一点，
嗯，
对，嗯嗯，
具体是怎么养成的，我也不知道。
你看刚才顾哥说他那个做规划呀，就让我想起一个往事啊，曾经也是在大 B 厂，对吧？曾经短暂的待过那么几个月，
嗯，
那会儿我的 leader 第一次跟我吃饭。跟我聊，那会儿我不是从一个创业公司嘛，初创公司出来，
嗯，
那很多事儿其实按现在说就是草台班子干法，
哎，
拍着脑袋干，
嗯，
对吧？然后，讲究效果，讲究战术，讲究现场怎么干，都印象特别深。他当时找我说话，他就说吃饭，然后就跟我聊说，你看这个大 B 厂啊，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公司，
哦，
这个我们当时请什么咨询公司过来做规划，规划的是未来十年，
嗯。
这个技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嗯，
我们的十年之后想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嗯，
啊，我才觉得我操，真牛逼！
嗯，
哎，大 B 厂第二年就开始鼓励男性文化了，跟过去的东西就完全都没有用了。嗯，
嗯，
确实像顾哥说的，嗯，距离那个时间点到现在也就过了十年左右，
嗯，
大 B 厂都折腾过几轮了，
嗯，
对吧？
对，就是在那些不确定性特别强的事儿上是没有未来的。对吧？就是，比如咱现在能说的，就是在还聊工作层面上，比如说未来的 AI 一定会有高速的发展，
嗯，
一定会应用到各个产业，它的确定性比较强，
嗯，
对吧？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事儿上，哎，我们想想能做点啥，干点啥，然后具体到自己的企业能干点啥的时候，就会。一旦落到稍微细致一点的事儿上，就会
明天我该干嘛？
对，
嗯，
就把眼门前能做好就不错了。
嗯，
然后我这是一大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自个儿的人生的规划，
嗯，
或者去思考你自己的未来。就是我源于我前段时间换工作的那个状态里，其实我更多思考的不是说我将来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在哪一个。企业上班或者自己干点啥，我在想的是我的孩子即将到了什么年纪，他到那个年纪去上什么样的学，就去上什么学校，这个是非常有确定性的一件事儿。就他一定到那个岁数他就要上学，对吧？那我就要思考了，那他应该是在哪儿上，我应该怎么陪伴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交流。那个时候我希望是成为自己，就我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去支持他。那这就是我对我未来的思考。
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相当于是通过思考这些东西给我自己带来一些动力或者压力啊，然后推着自己往前走一些。
嗯
啊，这个状态，
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啊？这个，
对，你想这些问题，
对啊，这些问题，我觉得不是说思考你自己怎么样，你可以比较洒脱，但是有那么多的羁绊，对吧？
你可别小瞧了我们的羁绊，
是不是？来讲一讲，你怎么看？
你再重新问一遍。
你想不想你孩子接下来怎么上学这
些？就是那些具有确定性的一些事儿，在未来上具有确定一些事儿，你一定是要去思考的，是吗？
孩子在哪上学？
对。
你希望他走什么路？你跟他怎么互动？
几乎不想。
所以那你怎么做这些决策呢？
临近了再看呗。
哦，到了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
对。
嗯。
不值就卡会儿，
大卡大流，小卡小流。
我就让我想起来，开始玩笑，还真就 扯到那期了。就上回你不在，我跟顾主播跟子银录那期。
人鞋。
我也不怎么考虑过去。
嗯。哎，咱有一期是不是聊过这个，你就说你对过去啊，你就说如果咱最想回到某个时间点，你想回到哪儿
啊，
你是不是也说你无所谓？
对。
嗯。
没有，他说他要回到高中。
就是我确实是不想。我仔细想了一下，很少为，但有个很好的收益啊，就从来不焦虑。
可以，
也不后悔，也不焦虑。
那你难受个啥呢？
啊，
如果你要难受，你会难受啥呢？
难受现状嘛。
啊，
输球了我就难受了，
要睡觉别人不让你睡就难受，对吧？
那我再换个方式问你，你有什么期待吗？对什么东西有什么期待吗？
就一样的问题，其实没有。
这辈子就这么过呗。就这样吧，挺好
的。真
的。
其实没有。
你看，我觉得你挺期待你把这个公司做强的。
你期待他上市吗？
对。
其实不期待。
就无所谓。
你知道为什么不期待吗？
啊，
因为我并没有一个答案是说到达某个状态就能怎么样。就然后呢？你明天
特别有钱了，你就可以修地铁去看球了。
那也没那么有钱，主要是
就你也是这样，就你一定是也有一些你觉得更好的玩法。嗯，咱说简单点
啊，买个200寸的电视，
啊，对吧？
啊，
这个你对每个人自己定义的更好的状态，一定还是有向往的。但是我没法把它跟时间轴。给建立联系。
所以这样情况，比如说本来说今年上市，今年又不上了，比如啊，不是说真的啊，这个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爽的吗？
不会啊，这事儿太多了
啊，就这种事儿太多了。
关键是我还是回答不了那个问题，到达某个状态会怎么样呢？
我就不干了。
哎，你烦心事儿还是一样多。可能就是换了一批。是吧，可能都未必，他妈未必换了一批。对不对？
也不，那还是得伺候投资人嘛。对对对，投资
人还变多了呢。
过来打球的时候请客得摆两桌。
投资人还变多了呢。对不对？就是确实是没这概念。但是确实有好处呀。就是不焦虑啊。
确实。
就是不焦虑。
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不怎么想未来的。小时候。
你不是刚才还说把上学都规划的？
对，但我那会儿其实就是他不是叫想未来，我觉得那会儿我就觉得那样比较屌
啊，
我想去做那样的事儿
啊，
大家都在本地上学，哎，我就得去一个外地，类似于这种事儿，会多一点。但我觉得我到初高中之前吧，其实我都是觉得就想着今天跟哪个同学一块出去玩
啊，
玩的开心最重要。就想的都是这些事儿，想着明天去哪玩，那下午去打游戏，我操，今天下午去打游戏，我要先用包里还有3个随机卷轴，我先飞，再买5个，飞飞飞，我飞去骷髅洞，我在1层打多少经验，在2层打多少经验，然后去打，就想的都是这些事儿，就不会去想说，至少我觉得我在我高二之前，虽然一直成绩很好，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上大学的事儿。就我应该上个什么大学，虽然我妈天天跟我灌输着啊，成绩好，到时候大学怎样怎样，跟你学你哪个哥哥或学哪个邻居，对我来说就他就说就说了。我从来没有把它放成我需要去认真考虑的一个事情。每天想的就是睡醒了去哪玩，哎，我妈不在，可以不用吃早饭
啊，
就这些事儿。但我到了高中就有点变化，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聪明花开，也不知道是不是聪明花还是傻瓜花，就是我觉得跟我高中那堆同学都就比较开我眼界有一些关系
啊。
你小时候觉得电视上那些人那些事儿离你特远，对吧？你就是平民老百姓，过好在县城里，对吧？这个班级里呼风唤雨的日子就可以了。你到了那边发现，我靠，有这么多人，有人有计划要去什么什么学校上学，有的人从高一开始就搞什么竞赛，对吗？有的人家里人家出去，做生意做企业，各种搞的，都挺好的。你发现，你其实是有的，怎么说呢？ 有的努力的，
嗯
啊，就你开始突然变成了奋斗逼啊、
哦，
你变成了奋斗逼呢，你就得有目标啊、
哦、
啊，你就开始有目标了，
嗯，
有目标你就会有未来的想法，
嗯、
有规划这些的，
嗯
啊、
嗯，我也有目标啊，
嗯，
但我的目标都是围绕着，都是围绕着眼前的任务的，
嗯，哦，对，这应该不能叫目标，
嗯
嗯。
理想
就还是说我的目标我没办法把它跟时间线
嗯
给关联上
嗯
我有办法把它跟
事儿
眼前的状态
嗯
关联上
嗯比如肚子饿得去吃一个，好久没吃羊肉了，明天得去吃一个
对，但你说就是目标里有可能是含着时间的
嗯
啊，比如今天的现状是这样，
嗯，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让它三个月之后
变好，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这个有
嗯
嗯
嗯，
但你让我坐着想，三个月之后有什么
好吃的
啊？
不，人生有什么变化？
我是说实话，我一分钟我都不想花。
嗯，
从这里感受不到任何乐趣。
那你的虚无主义是咋来的？
就是今天，这个你不容易虚无吗？这个就几乎所有东西都不赋予什么意义啊。好多人对未来其实是要给今天去找意义的，对吗？
对啊，
其实是把一个今天我没有办法赋予意义的东西，通过
明天嘛，
通过寄托在时间轴上
啊、
嗯，让它有一个意义。嗯，
对啊。但你看，我到了高中那个状态之后，对吧？很快在学校里实现了一些所谓的规划的小目标，
哎、然后空虚了。
对，然后你发现这些目标实现了也没有意义，于是你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哎找个比如三十年以后
啊，
你希望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你来倒推，
嗯
啊，那你现在应该干什么事儿？啊，我觉得我后来就一直过着这样的类型的生活啊，就是，然后你变成你发现对吧？三十年以后那个状态，那又怎样呢？啊，你就反而进而就发现了这个巨大的虚无
啊，
就变得对，因为你那些目标都没有意义嘛。
啊、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能力，
嗯，
就是一些所谓的过来人，
嗯，给你建议，
给你讲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嗯，
比如上过大学的人，
嗯，
告诉你大学什么样的，
嗯，
这个活到五十岁的人告诉你，
嗯、
我能，我觉得我的大脑自动就
屏蔽，
默认不信，
啊，
默认不信，
嗯，
啊、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就是我连判断都不做，分析都不做，
你也不存在说，哎，当年那谁果然跟我说的有点道理，
就
这样的场景，对吧？
我都不会分析说，哎，你看我们俩有这些地方相似，这些条件不相似，所以他描绘的那个东西，可能我到那个时候有的是这样的，有的是那样，连这个过程都不会有，
哦，
就默认这个信息就过去了，
你说我刚才就在想啊，是因为我焦虑，我才需要找。榜样找样本、
哦、哪个是因是吗？
对，还是说是因为我找了我看到了很多样本，所以我才变得比较焦虑？
不知道哪个是因
哦。
嗯，
我觉得一则这样的人挺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
啊。是的呀，
啊，因为他没有那么长远的目标和期待呀，所以他
可以不活。
对呀、啊，他只对于当下产生感知，对吧？那对于未来和过去都没有什么这个对于自己的情感上的意义，那就只是就最近短暂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想明白就完了。
那是什么支撑你活下去的呢？足球，
每一天的体验，
展开讲讲，
就是这东西现编的
啊。
不好意思啊，现编的啊，大家就当真事儿听。因为我想象着说，假设你锚定了一个相对远期的时间，
嗯，
五年之后，
嗯，
它是不是会冲淡你对今天的
体验
呀、啊？
嗯，感受。
我猜会啊，
有可能啊，不是，应该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状态。
对，我猜会。
嗯，
所以。因为我没有那个对十年之后的那个畅想，不在那儿花任何的时间和精力，
嗯，
就导致说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能花在
今天
每天，而且你没期待，每一天都很新。我这个多么年轻的一个状态，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一个你也不需要对昨天后悔，也不需要想明天什么样的一个二十四小时。
吓死我！老板要让我做规划，我说这个没用。
啊，不，规划还是有用的。
嗯，
你围绕着当前问题的规划还是有用的。
嗯，
畅想这事儿好像就是不太具备这个能力，所以我写不了科幻小说。
嗯
嗯，
我也不太能写科幻小说。
嗯
啊。我能写县城故事会、
哦、
就是聊这么多年啊，就是一则从来都是那个在我的认知的六西格玛以外的那个状态、
哦、
啊
哦，上次我们聊后悔那问题，他是这样的 哦，你是这么想的？
对，真的是就这类的问题还特别不一样。
嗯，
就是我的意识里边，就从小到大，我觉得就是家长老师教的都是说，你现在学习是为了你未来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嗯，
对吧？这是土一点的，或者说你为了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实现你的人生理想，
嗯，
对吧？然后那时候就想说，理想是什么，对吧？啊，
中国第一的新能源品牌。
我为什么停顿一下？
我知道吗？我看你抛梗了，我不得不说。
就我理解啊，大家都是在期待中去努力成长的。
嗯
嗯，但其实他说那东西你并不懂，对吗？
啊，对，但是我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都是在有期待中去努力，朝着我的目标去努力，然后去不断成长的。
嗯，
然后也是在这样的期待，就是在自己的期待不断的破灭的过程中去变得更现实的。
嗯，
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遭受到更特别多的这种磨砺，变得圆滑的。
嗯
嗯，
就我认为大家都是应该这样的。
嗯
嗯，
然后如果就是你从来都没有
过期待，
没有过期待，那其实你就后面这些都不成立了，你不需要努力。
哎，我觉得这个不对啊！咱们其实历史上录过一期节目，叫《这个人生有没有地图》的问题。
嗯、
我的观点跟那期是一致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也不愿意去想明天会遇到什么是什么样的。
嗯，
但是不意味着说你不需要变强呀。
强是什么？
对，
就今天
没有目标如何谈进步？转起来了，
回旋镖了。
不，这是两个概念。就是你对比，就对于今天来说，更好的状态就是变强的。
什么是更好的状态？
那你看你今天在干嘛了？
今天在上班。今天在咱录节目录了快八年了，也没有更好呀。
更水了，
对，
更行活了、啊，嗯，
所以就是我的逻辑里就是，你是先有这些，然后你才在过程中不断努力，然后
嗯，
对，然后你慢慢发现你的目标，
这个听起来就很不可靠，对不对？
为什么？解释一下。
因为你寄希望于一个非常不真实的东西，对吗？
啥不真实？目标是不真实，
就是
期待
是
不真实。
不
是，
我觉得用目标这个词儿不合适啊、
嗯，
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
嗯，
我是一个有目标的人，
嗯、
我是目标非常清晰的人、
嗯，
我的目标是围绕着眼前的要解决的问题来的，
嗯，
啊、嗯，所以，咱还是用
对，你看我眼前的问题就是穷，所以我要努力赚钱，我希望未来我能买得起一座大房子。
对，你希望这个、
啊、
其实屁用没有，对吗？
对，然后我就要努力，我怎么才能实现我买大房子的这个愿望呢？啊，我要打三份工，对吧？我要努力的学习一项技能，对吧？我要找一个这个富婆嫁了自己。
你一样也没有做呀，顾客。
我就举例子嘛。
对，我比你幸福，就幸福在这些事儿我都不干。
就举个例子嘛。
他也不干，
对，
他只是举例，
他也不干。嗯，
你看，我举真实的，就是我自己。 比如我上大学那会儿，我就想着我的目标，不对，我的期待是我毕业了之后一个月能赚200万。
一个月200万
啊？就我上大一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这个目标。
说过
啊，然后后来发现不对，
一个月能挣20000不错了。
对，一个月20000都赚不了。
嗯
啊，不，这个是循序渐进的。最开始说，那我一年赚200万也行。
嗯，你这个不是畅想，你这个是妄想。
对，是，但这都是属于我的未来，我心里边的未来。啊
啊，
然后后来呢，我想毕业的第一年的聚会，我还跟着二超在 KTV 门口说。我说3年后还5年后我要买个别墅，你们来我们家聚会。
嗯
嗯，
对，这是我对我3到5年的一个期待。
可能那会儿北京的房价还是太便宜，给了你这种幻想的空间。
对，然后后来工作之后出来创业之后，就想着哎，我可能5年左右公司能上市，
嗯，
我能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可能拿这个钱开个台球厅。
嗯
啊，这就是我觉得我对未来的期待和我为了那个期待我应该去做什么。
对，你看、
啊、
你看，比如咱就说上下学这段啊，
嗯、
啊、我的很多决定，
嗯，
其实跟未来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嗯，
我都是基于，所以这个就哎，这个想清楚这个问题也挺好的，可能就决定了有些事儿你就不适合你。
嗯，
我基本上都是基于当下的体验和自己觉得自己的性格特点做的决定。
嗯，举个例子，
比如其实是阴差阳错，对吗？去中关村导航电脑。
嗯
啊，这个当下体验就告诉我说，诶，学校外面很快乐。
嗯，
对吧？
嗯，
干点什么，这个拉点人干点什么，挣点零花钱，
嗯，
很快乐。那零花钱很简单，很直接，能换酒喝，
嗯，
对不对？很快乐。所以，然后我就会变成说，哎，大二回了本，不如接点项目，
嗯，
就我接项目，并不是因为
为了找工作攒点简历、哎嗯，
我觉得这东西未来有用，
嗯，
不是，是因为在上一段体验里，我在这个事儿里获得了好处，
嗯，
嗯。
嗯，
然后我又觉得我挺喜欢的，
嗯，
在学校上课，这也不是我的
长处，
哎，性格特点能做的事儿，
嗯
啊，然后进而这个体验就累积成了说，哎，有这么一机会，咱做一创业项目，
嗯，
那我去做一创业项目，
嗯，
然后我做创业项目，为了解决眼下实际的问题，莫名其妙的看了个博客，
嗯，
对吧？这个了解到一个领域是这个
数据分析在中国。
哎，网站分析在中国
啊、哦，网站分析在中国、
啊。这个了解到了一个领域，是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数据监测和分析，
嗯，
对吧？然后就
误打误撞进了，
就干了这行，
嗯
嗯，干就干了十几年，
15年了呗。
然后这十五年还做过
14年，
还有很多变化，
嗯，
对不对？每个变化基本上都这么一个逻辑，
嗯，
我没有去想过说，当然。我觉得是这样，你在这个社会里，你其实还是会编的，
嗯，给自己编个理由，你是指
啊，你会给当下这个东西编个理由，
嗯、
这个编的成分里其实是有明天的，
嗯，嗯
哎，你看今儿做这个决定，明儿可能会有什么好处，
这还未来有发展，
但你回顾整个的过程，你不是奔着那个去的，
嗯
嗯，完全就是因为说上一段的经历和当下的问题。自己的性格特点，觉得哎，我应该干这事儿，来吧。嗯，
这个我就想分享我的经历。我应该是在节目里说过
哦，
就我觉得我跟一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嗯
啊、毕业那会儿找工作，我上就想，操，什么职业挣钱多？
嗯，
我就搜。你看我最早搜的问题是什么？我最早搜的问题是世界500强的公司的老板
啊，
都什么背景？
哦，
一看说销售背景的多。
哎，
那会儿还是一个。SND 非常非常非常
销售或财务出身的
啊，对，我当时就说我操，那得去做销售啊，
学会、哦、
啊，对，包括后来就说那这个当个500强 CEO 这不现实，
嗯，
对吧？咱打工看看什么挣钱多，
嗯、
做咨询挣得多，
嗯、
对吧？这个做金融挣得多，但是都这么说嘛、
嗯，
那行，那看看做金融都需要啥？哎、
嗯，
需要学历，
学经管
啊，学经管，自学去，考研去，还没考上。 的查考研考不上还有什么证书。真的，然后后来就在北欧人的那个论坛里，那个叫什么，是职场还是什么板块里，就好多前辈过来分享嘛。
这个挺反着的，
对啊，
对吧？你这个模式相当于是锚定一个
目标
未来的状态，
对，
然后去搜今天的解法。
对啊，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嗯，
包括我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人生什么，就咱那会儿不是特别流行什么职业规划
啊，
衍生出来就什么人生规划，
嗯，
对吧？问你都咋规划？我说你看看你死了之后，你墓碑上想写啥？
嗯。
然后你看看你今天该做啥，
嗯，
能让你墓碑写上那个，
嗯，
啊，我当时真是这么说的，
嗯，
我也是这么做的，
嗯，
我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嗯，
但我一搜发现，咨询对吧，没有好的学历，就只能想办法搞个什么跟商业分析有关的东西，混混简历，
嗯，
你可能还能去，
嗯，
对吧？另一个就发现两条路，一条是这种路，做咨询做金融，投行挣钱，咱那会儿都是。第二条路就发现，妈的，去创业公司，股票上市，
嗯，
你能发财，
哎。百度前台的故事
啊，就找啊，
嗯，
哪里有这个好的创业公司，
嗯，
对吧？本来确实也本来对这行也有点感觉，喜欢玩手机，一看觉得手机这玩意儿牛逼，
嗯，
哪家创业公司厉害啊？那当时那确实，开复老师那会儿做的那些移动端项目都是当时最火的移动端项目之一嘛，
嗯，
刚好有招聘就去呗。啊，一做这么多年，
嗯，
啊，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啊，
嗯，
对吧？是这个公司上不了市，哪个公司能多给点钱，
嗯，
啊？就一直都是这样。当然，中间肯定也有一些性格所限的原因，比如一些公司你就不爱去，或者去了你也混不下去，对吧？就是肯定限制了你一些选择，
嗯，
啊，这么过来了十几年吧，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么干也不是个事儿，
嗯，
啊，他容易找的都是一个，因为你目标是远的，
嗯。
但你现在能做的事儿是近的，
对，
中间是不是能有必然的路径是不一定的，
嗯，
你只是看起来这好像是条路，
嗯，
你走着走着发现我操不通了，
嗯，
对吧？咱那之后通过上市财富自由的人就没几个，
嗯，跑路的倒是不少，
对，通过加入一家创业公司，
嗯，
在他有一点规模之后加入一家创业公司还财富自由，并且比如你不是在这公司后来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位你还财富自由的故事其实就几乎没有了，
嗯，
对吧？话反不通，哎，得想点别的招
啊，
嗯！因为我是这么来的，
确实挺烦着的
啊，嗯，跟你是完全不一样，
嗯
嗯。
而且我刚才听一泽说那段啊，我觉得就是一泽能混到现在挺不容易的，
咋还
就是按照他那个逻辑，就是比如我在过去，从什么事上感到了快乐或者感到了成就，所以我接下来还要这么做。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如这个就那些干的什么非法的呀或者黄赌毒的这些事儿，
嗯，爽啊，
哎，干了一遍，哎，我觉得有意思，我继续这么干，
嗯，
对吧，
嗯，
所以幸亏啊，
他不染上酒瘾了吗？
幸亏一泽这个人他对工作特别感兴趣。
哎，不，我觉得你说这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觉得绝对有道理。
不、
哎，
就同样就是很简单，很简单，一个人，
嗯，
比如他贩毒，嗯，持续贩毒，嗯，你没有办法判断他持续贩毒这个行为到底是他在我这个模型下干的这个事儿，还是老子想一个月挣200万。听我说老子想一个月挣200万。
我说是吸
啊
啊，就是我说你感受到快乐就感受到成就的这个事儿，就他的正反馈是非常快的嘛，那就应该是就是不断的去加强，一直做这一件事就可以了。因为我在这上事儿上是足够兴奋的，那我就一直做这一个事儿。就比如说你有一天打游戏打特别开心啊，不是，就说上一期咱们出去旅游特别开心，那你就每天都要去旅游，按照你的那个逻辑来讲。
我为什么是这个逻辑？你再给我解释一下，我没听懂。
他说是你因为会觉得这个事儿开心，
嗯，
你就会觉得哎，按照你的喜好，你就继续干这个事儿。
对
啊，
贩毒哇，一下来200万，特别开心。假设，
他并不是喜好呀，并不是喜好那么单纯啊，对吧？
就可以不是喜好，就是你在这件事儿上非常开心了。
不是开心这么，
啊，
不是开心这么一个维度去评判的呀，
嗯，
并不是这么一个简单单一的维度去评判的呀，对吧？就是我在中关村捣上电脑，让我感受到快乐，它是好多维度的，它解决了我经济问题，我甚至比同学还富裕一点，对不对？ 对吧？它解决了我可能一定的这个，比如对接一些社会资源的问题，对吧？认识一个喝可乐跟我拼酒的大哥，对不对？就是他
你在影射谁？
他有很多方面的正反馈给我呀，并不是我好玩，就单纯的好玩那么简单，对吧？
就他这一类事儿，他就挺认的，对吧？是这意思吧？
就这个事儿，在我觉得在社会上能生存的很多方面，给了我正反馈，我还觉得哎，我干起来可能比别人干的不差。
嗯
嗯。
嗯，就是虽然没有对长远的未来有什么期待，但你觉得这件事儿现在很开心，而且对未来有帮助。
他至少让我今天活得挺好的呀。
嗯，哎，那我这么问，就你每天都来上班，
嗯，
那你工作上，包括你前些年这个职位的调动啊，对吧？就是可能也跨了很多的。
专业，
嗯，
啊，你都会有过很痛苦的那个阶段
啊
啊，然后，那是不是如果不考虑未来，更应该做以前觉得自己哎挺开心？
这可能就跟个人追求跟性格有关系了吧？
就我理解，这里边还是考虑了未来的呀，就是。
不，或者这么说吧，我觉得你说完全不考虑，可能也未必真实啊，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东西拆得那么清楚，
嗯，
对吧？
嗯，
我只能说你不是以未来去
驱动
判断这个事儿的，
嗯，
嗯，
所以你大一听职业规划那课的时候什么感觉？
我在吗？
你在，你是班干部的，你得在
啊，不记得，
嗯，
我对这种东西都不信。
嗯，
我对规划未来，
嗯，
不，其实是不信的，
嗯，
发自内心的不信，就跟你给我讲五十岁是什么样，我不信、
嗯、
一样。
对，我觉得这点确实，它就落在六 sigma y。为什么？因为顾哥刚才说这个，对吧？他得有一目标，有一追求，我将来想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咱小时候都写过一作文，叫做《你长大之后的理想》，
嗯，
对吧，类似于这样的作文，
嗯，
我觉得就包括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人好像。过得不是很开心，
嗯，
好像享乐就是会有巨大的负罪感
啊、
哦。我觉得跟这个是有一些关系的，
嗯
嗯。
每个人都好像要拎着一个目标在前面，指引着他走。今天不在这个目标的方向上多前进一点，好像就是退步了，
有罪
啊、嗯。所以导致在大家在这些事儿上都很焦虑，嗯。
对，我原本以为这期要聊的，就是大家都有未来，但是对于未来那个定义，
嗯，
有大多数人可能是模糊的，
嗯，
然后有小部分人是对未来的规划很清晰的、
嗯、
一步步要怎么走，
嗯，
然后我也真正的遇到过一些人，他是就非常清晰的路径，就比如未来五年的规划，十年的规划，他要怎么去走、
嗯、
无论是在这个上学的这个时间周期里，还是后来工作了。就他很清楚的知道每一年自己的应该干什么，而且他这么去做。
嗯，
然后像我这类呢，我认为我是有这个对未来有思考，但是从来没有清晰过。
嗯，
啊，就有模糊的想法在那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达到那个目标，然后就属于那种瞎猫碰死耗子往上撞，然后哎好了就好了，然后如果达不到，大概率达不到，然后就降低自己的预期。就下一个目标定的低一点，
嗯，
对，我理解这样的是大多数。然后我挺好奇那些
特清楚的、
特清楚的人到底是怎么做的，
嗯，
然后蹦出了一个
没有
还没有的，
就这地儿我有话要说，
嗯，
我也见过那样的人，
嗯，
因为你肯定从我上高中之后，
嗯，
其实都是读的好学校嘛，
嗯，
好学校里有好学生，
嗯，
好学生有。家庭条件也比较好的，就说白了视野，
嗯，
也比较开阔的，
嗯
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啊，
嗯，
就一步一步都有明确的计划。
我先读这个学院，再读那个，
而且里边真有就是
做到的，
大概其能做到的，
嗯
啊，就是
我说了要念哈佛，就最后去念哈佛了。
不，他可能没去哈佛，但去了
个
不错的藤校，就是、
嗯、
反正就是我到这个时间点干什么，到那个时间点大概是什么状态，
对，
大差不差，
嗯
嗯
啊。我身边也有挺多这样的人，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是曾经我是想过这样的人的，我觉得很厉害，
嗯，
但真无聊，真无聊，我一点都不羡慕。
不是，这也不是说羡慕吧，但我不觉得无聊啊，人定了个目标，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是多有意思呀，那个时候成就感是多大的，历经了五年的规划呀。对吧？
十二五规划
就这么大，国家还做一个五年计划呀。
历经了五年的努力，你知道了一个五年前你就知道的事儿，这个
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啊？
你当然不知道了。
就但这个事儿就是不让我开心。
嗯，
就是，
不让我开心。你要是活了五年，然后。遇到了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事儿，你经过了过去五年，你还能干，还能干得挺好，这事儿让我开心。
嗯，
嗯，
别生气，
我得
好好聊。
跟你聊这类问题就容易跑偏。
嗯
啊，就我挺想聊聊这些人是怎么干的。
那咱们没有
啊，对。我其实之前我还觉得一则是
不，你觉得那个状态好吗？在你心里
我觉得好啊。
我觉得顾哥之所以觉得好，是因为他在社会的那个分布里啊，他们那类的基本上都会归于优秀的人
啊，
或者在社会世俗定义里的优秀的人，对吧？你从小念名校。念好专业，然后完了去了一个好学校，
嗯，
毕业之后找了这个专业里最好的工作，一路升迁，对，就类似于这种。
真不是，就我知道的有一个他的，就是其实不是什么名校，
对，名校只是
对
更容易被社会
认。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嗯，
然后他就是他有目标很清晰，我就要五年内要干成一个什么事儿，
嗯，
那过程中除了他个人的努力之外，他还有很多的小心思，
嗯，
那些。比如是甚至他要宴请一些什么样的人，然后比如在什么样的季节里边去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做一个什么事儿，哎，把可能提做一个事儿之前，他比如像打最后的 boss 需要过十关，他可能打第二个 boss 的时候就想着我要去把打第十个 boss 的时候需要的道具就准备好了，
嗯，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真的去实现了他自己目标的时候，我是替他感到高兴的。
嗯，
啊，我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就是说到做到，而且这么努力的去克服那么多的困难。
你想要过那样的人生吗？
我可以过，但我没有。
不，就如果说你假设你能做得到吗？你会觉得就或者那是你羡慕的人生状态吗？你希望像他一样吗？
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他这件事上很厉害，很酷。
假设有一个人就是非常标准的，他一辈子都按他自己的规划目标全部都达到，马斯克嘛，对吧？我今天想造个火箭，我就造了火箭，我他妈干了十年干出来。
就如果他在过程中是快乐的，那就是快乐的。
就你想成为那样的人吗？
那不敢说，我还是很期待很多的偶然和那个不确定性的。
嗯
啊。
嗯，
对吧？就是，对吧？当然，他就假设你理想的那样的状态的一个人，他肯定也会遇到很多，就每天都是新鲜的一天，
对新挑战，
对对，
这肯定的
啊。
嗯，放到每天维度，我觉得，我蛮想有一个目标，假设我有个五年、十年，并且我比较明确的知道，哎，我沿着这条路只要一直走，我就一定能做到。
嗯，
所以高三的时候其实是蛮快乐的，
嗯，
因为目标很简单。路径也很清晰，对吧？你今天多做几道题，把分数考上去。哎，
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觉得、
嗯、高三特别好，
对
吧？
但是我说实话，我从来没理解过这个话的含义。
对，我接着就想说，为什么？是因为这有一个明确解法的时候，你每天过得就比较确定，
嗯，
你就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你也可以不用去想这么干要为啥。进而你就确定了自己至少是一个短期的存在的意义。
嗯，
那带来的好处呢，就是你不用去想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啊、
嗯。
就说白了，如果有一个人把你每一天都规划好了，告诉你说，或者说有一个大圣人，
嗯，
特别牛逼， 告诉你人生就得这么过，
这么活就对，
这么活才对，其他活法都不对。
嗯，
哎呀，这个人生就轻松太多了。
嗯，
你知道吧？就这个原因。我觉得自从没有高考之后，就虚无了。
那你得跟宋锦聊聊。
他明显，我觉得多少是有这种心态的。
是呀，
对
呀，
对
呀，他要的那个社会规训的正确答案就是这东西。
没错啊，是啊，只不过说我跟他不一样的点是。我知道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嗯，
我接受了这个事实，
嗯，
对吧？我想追寻一个所谓的本质，所谓的本源，那咱逐渐你也发现没有，我现在就很痛苦啊，对吧？每天都得给自己一个理由来上班，
嗯，
就如果你人生没有什么目标，那你来上班干嘛呢？这是我的心态
啊，
嗯，结婚干嘛呢？生孩子干嘛呢？送小孩去上学干嘛呢？
我都不知道，
嗯。对啊，那你们还得干这事儿，我不知道要干嘛的事儿让我干，我就很痛苦
啊。
嗯，
那我每天都是这样的事，
哪怕你是个短期的事儿，也挺好。你告诉你说，考了大学你可以离家，
嗯，
哎，挺好的，奋斗三年值的啊。我想离家，那我就做呗。
嗯，那挺有意思的。
嗯，
我在任务上是个非常以终为始的人。
嗯嗯，
就是在。解决具体问题上，
嗯，
哪怕这是一个
说要砍3000万，就绝对不会照着2800万做。
这哪怕这是一个半年、一年长的项目，
嗯、
我都能特别以终为始。
嗯，
在任务上，
嗯，
但是在活着这事儿上就不行。
嗯，
那以终为始，我现在就应该去死。
哎，你说对了，
对吧？是不是？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差别在于说那个任务。那个目标相当于是别人帮你定好了，或者你跟别人协商一块定好了。
任务的特点是任务本身
嗯
其实是在此刻它就有意义。
嗯、啊对啊是。
但任务更大再放在更大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就很难有意义了。
对。啊对放在更大的角度它就不是个任务了。
对啊你人类为什么存在呢因为最后都会回到这个哲学本质的问题。
伺候小麦。
嗯，今天看了一新说法，伺候磷虾
啊，
磷虾特别开心。
嗯，
鲸鱼说：“我一顿吃你20万只。”他说：“太好了，人类一年要吃我50亿只呢，我要努力繁殖。
嗯”
我们南方人是伺候水稻的。
嗯，
你看我现在目标。就定的也很虚无，
嗯，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为了什么工作，但我定了一个非常，就是容易解读的是这个目标，就是我要拿到明年的年终奖
啊
啊，
对啊，这就跟明年要高考一个逻辑啊，对，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就是我在去年的年底就刚进入新公司的时候，我就很不适应的那个状态嘛，
嗯。
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说不管怎么着，我一定会干到转正。
嗯，
我说转不了
正了吗？
没呢、
嗯。
我说转不了正这个事儿，我觉得挺丢人的。
哦，
啊，就而且我觉得它会影响我未来
在找工作，
在找工作。
嗯，
好像我这个一直在创业的人在大厂混不了。
哦，
啊，所以我一定要转正。然后现在呢，我觉得转正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啊。所以我的目标就变了，
嗯，
对吧？我前两天就跟他们聊，我说，嗯，我说我争取能拿到2024年的全年的这个年终奖，
哦，
嗯，
啊，完了再说，
嗯，
对，我就觉得我定了一个就非常短期的这个未来的一个简单的目标，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意义是啥，
但反正先干着，
对我也不知道挣了那个钱，说拿到那个年终奖我要来用来干啥，
哎、对，
我又没有做那个钱的用法的规划，
是
啊。但是我就是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顾哥说这个我感受很深，就是以前经常比如你在社交网络上看会看到有人说，哎，发了钱我要去买个啥，或者说我终于攒够钱了，我终于可以买得起啥了，对吧？但可能咱现在要买的东西咱确实都买不起啊。但我已经非常非常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
哎，我觉得你们俩刚才说的这两类人，就顾主播说的自己，
嗯，
加上你说的这个。我要攒钱买什么东西？
对，
我觉得这种人是我心目中的那个6Sigma以内的人
啊，
就是 对、啊、在我
这是大多数嘛、嗯、
在我眼里它叫做就把一些东西任务化，
嗯，目标化，
嗯，
对吧，
把它
里程碑化， milestone 化，
把它转变成一个一个任务，
嗯，但又有点不一样。
嗯，
你看就顾哥那个他纯粹是把手段当目的，
嗯，
对吧，就拿年终奖有什么意义呢，你钱拿了也没有用，说白了、
嗯、
说的更彻底一点更极端一点就是这意思，但你钱，
对啊，
钱拿了没有，你看咱现在年终奖发就在银行里
放着，如果没有那目标可能我明儿就提离职，我就不想干了，
对，你就我就在想说你今天就下个月发年终奖是吧发了这前期就在银行里放着，
嗯，
你可能现在还有个想法说我攒够多少钱，
嗯，
那攒够你也不花它，
嗯，
纯粹是为攒而攒，
嗯，
但你就反正凑合着拿这个目标，跟我刚才说那种人是不一样的，
嗯，
那个人是买东西是他的目的，
嗯，
买这东西可能带给他快乐，
嗯，
对吧，给他实用或者他自己有用途、
嗯、
whatever, 反正他肯定能从买的东西这个事情的结果里面得到一些他自己的价值感的，
嗯，
那工作是他的手段，这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像刚才顾哥说这种情况，他这种情况就纯粹是手段当目的啊，这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嗯
嗯。
不，我为了还钱。
嗯，对，但是比如你把钱还完了，你肯定还是、
嗯、
假设你现在不欠钱，或你之前不欠钱的时候，
嗯，
你也想着我把做了什么，我今天绩效拿 A, 多拿点这个奖金，
嗯，
你其实也不缺这个钱，假设啊，对吧，
嗯，
哎呀，反正不焦虑就行。
焦虑啊老焦虑了。因为要不然你没有必要。
我到现在每年还都有这样新奇的体验。
比如
每年到了阳历年，
嗯，
那个因为我们家还是有那个挂日历的这个、
嗯、
这个生活习惯的。
嗯，
每年换一本新的时候我都会感叹，
嗯，
我靠，还有2024年。嗯, 嗯，真的每年都会有这个体验。
嗯，
就现在对我来说2025年是不可想象的，
嗯，
就我想不出来它是个什么东西，
嗯
嗯，你肯定有一些零星的碎片，对吗，那个时候你几岁了，那个时候你家孩子几年级了，
嗯，
你肯定有一些这种就顾主播所谓那些确定性的事儿、
嗯、
一些零星的碎片，但是你现在问我2025年长什么样，我得到跨年那天我才会恍然大悟，我靠，
跟今天有
2025年
的外套。
所以他跟咱们说要什么岁数老了之后一块出去自驾什么都是骗人的。
不，那也是基于他当下的那个感受嘛，他喜欢打台球那就接着打呗，就跟敖比有钱的逻辑一样、
啊、对。
嗯。
挺好。我也挺羡慕你的，
在那就换了个，等我熬逼年纪大了，等我年纪熬逼大了，对吧？就是一个逻辑，
不，它约等于什么？它约等于你有时间了，
嗯，对，
对吧？
等我熬逼闲了，
其实跟你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啊、淹了40多年了，
嗯，
老闲了，嗯，
都行吧。其实你说刚才咱俩总结出来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模式，
嗯，
这不日子过得差不多吗？
啊，对。
是吧，
那日子要过出花来那谁交税啊
哎，我觉得可不一样了，
嗯，
我觉得肯定特别不一样。
你说哪个跟哪个不一样？你说他跟
我，就你俩说的这种日子过得差不多，
你说一个是为了拿奖金而拿奖金，一个是拿了奖金去买东西的
啊,
啊，我也觉得
我觉得非常不一样。
你每天面对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对吧，可能在你拿到奖金那一刻你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辞职了
啊、
哦！我
不是
我买了，
就这么说吧，就比如一泽，他觉得他从工作上能收获到很多，
嗯，
啊、什么都行，反正他收获很多、
嗯，
他愿意干这件事儿，
嗯，
他就有动力去干这个事儿，对吧？那比如换成我，那比如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每天都不想来，但我不得不来，
嗯，
因为我要拿到明年的那个
年终奖，所以你给了自己一个挂着个胡萝卜了嘛，
啊。所以他可能是在开心的度过的每一天，而我是在痛苦的去磨掉这每一
天。你知道我现在工作的心态是什么吗？
嗯，
我确实我每天都上班，每天我都乐意上班。
嗯，
我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我觉得啊，这就很个人啊。
嗯，
第一，你肯定得干点事儿。
嗯，
对吧？
嗯，
纯闲着，我觉得这个活着可能
没滋味，
感觉不太舒服。
啊，这我有过体会。
第二呢，第二呢，你一家公司总得有人去霍霍。我觉得人类的使命之一就是霍霍，
嗯，
总得有人去霍霍。那与其别人霍霍，不如我霍霍。
嗯，
我用这个霍霍心态解决了很多问题，因为确实你会遇到一些判断取舍的问题，
嗯，
你不知道对错的问题，
嗯，
啊，我每到那个时候我就这么告诉自己，
嗯，
反正我不选，别人就得选，对吧？
与其让别人霍霍，不如我来霍霍，
对，
嗯，
然后每天就。
哎，这心态挺好。明天开始我也这心态啊，做决策，
开开心心的活着。
这产品规划得更新一下，奔着怎么霍霍怎么来做。
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对错。
嗯嗯，
他选了个可能我看着更不爽。
嗯，我理解你的心态，我觉得你这心态很好，
是吧？
解决了我过去挺纠结的一些事儿。就我过去有很大的纠结事儿，就是万一他对了呢？
啊，不，
啊，
你看这个其实是草台班子给我们的。
对，我现在就觉得你的心态挺好嘛，
嗯，
反正我也可能对呀，
啊，
你
是
他对
的，
对吧？
是呀，而且这个可能性不好说的。
对对，
嗯，
对，嗯。但我刚才就说这个，刚才顾哥说他每天去上班就是立一个短期目标，拿个年终奖，
嗯，
否则好像也不找不到什么理由，对吧？一则就是我来霍霍公司来了，
嗯
啊，反正得做点事，得做点事儿。这个因为我曾经是闲过一段时间的，
嗯，
对吧？就不是指那个17年那次啊，就是12年那会儿也闲过一段时间，就你们都在上班，那会儿咱好像还住一块呢。哦，不对，我住牡丹园那会儿。
嗯，
你发现你这人就是变成一个没有被定义的人了，对吧？你出去你去哪呢？你去学校还是去？但对于我这种一个本来就对人生比较虚无的人来说，确实那个状态是很难受的。
嗯，
你去哪坐着站着，你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你一定需要一个任务来，嗯。这是以前心态，我现在心态其实我觉得比你们俩都健康。
嗯，
上班使我快乐
啊，
待在家里并不开心啊，每天跟这堆同事相处一起，互相解决掉这些问题，去忽悠忽悠傻逼客户，对吧？挺开心的。
嗯
啊，今天一想到我靠，又能出差了，又能去骗客户了，又能去骂谁了，哎，很开心。
嗯
啊，干完了，整个人精神舒爽，神情这个神清气爽。
对，那我们状态接近啊。
啊，
嗯
嗯。
打一天台球好不好？
可以啊，但问题我不喜欢打台球啊。
对啊，我是觉得那有很多。
你让我天天，你像我哥骑摩托车，对吧？这个打篮球他就开心，
嗯，
一周不打，两周不骑的难受，
嗯，
我就没有这种心态。我真觉得我要3天不工作，我挺难受的。
嗯，
3天要公司没有任何人找我，我挺难受的。嗯。
行吧，都是
解密。
嗯，
哎，所以那你现在是不在原来那个模式里了是吗？
现在其实有一个东西要牵着你走
啊，
对吧？你孩子还在呢
啊，
嗯
啊，
对吧？你得给他留点东西，就这么个奔头。
嗯，
在留给他创造点留点东西的过程中，哎，每天来上班挺开心的，
嗯，
对吧？这就挺好的，
嗯，有这么个方式能把这俩事儿调和到一块儿，
对，就是每天过得不那么痛苦，
嗯，
可以先这么再混个10年，10年以后就不知道了，对吧？嗯，
我们聊的是未来，
怎么聊的好像没什么未来的样子？
都是没有未来，没什么远见，没什么理想的人。
远见和有考不考虑未来，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对，
因为远见其实是我一直理解的远见，其实是你今天的判断，
对，是你的知识，是你的经验决定的，
嗯
啊，跟你想不想要那么干是两码事儿，
嗯
嗯，
对，反正就是不能畅想。
那诸葛亮在茅庐里的时候也很有远见啊，
嗯，
对不对？他那会儿可能并不想出师，假设啊，那其实他也不能否认他有远见，
嗯
嗯
嗯。
行吧，差不多了，
就这样，
赖活着吧。
嗯，
拜拜，
拜拜。